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今天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个月固定在第三个星期二晚上举办的全国免费电话会议室重症疾病的教育讲座。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龚黎美女士来跟大家讲一讲有关丧葬的事前计划。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林美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的服务的内容。希望之星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那我们主要的宗旨是希望能够协助全美的华人不管是癌症或者是其他重症的病人和家属，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目前我们正在申请加州的安宁疗护执照，等到我们拿到执照之后，我们将为北加州南湾地区的部分还有部分东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所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的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以及各样的社会背景。我们目前所提供的服务的内容包括在全国有一个心灵关怀热线，我们的免付费的电话号码是1-888-663-8585，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都有训练过的义工来聆听重症病人或家属打来的电话。另外我们每个月就在这个时候有这个全国免付费的电话会议室重症疾病教育讲座。我们透过这样的教育讲座，把一些有关重症方面的知识能够传递给全美国各个地方的华裔朋友。另外我们也在我们的办公室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还有康复者举办彩虹互助小组。这个彩虹互助小组是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三的早上10点半到12点15在我们办公室举行。如果您是乳癌或者是妇科癌症的患者或者是康复者欢迎您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龚黎美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丧葬的事前计划。我认识龚女士已经有一些年了哈。她是非常热心服务社区的一位女士。她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参加过台湾的高考，后来在经济部曾经服务过一段时间。结婚之后她到美国跟她的先生相聚，她自己曾经在 Wisconsin 的大学统计系研究所念书，后来搬到纽约的长岛。那在1978年跟着先生搬到湾区定居到现在。他在美国的工作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包括在餐厅里面当过服务生，在学区里面当过会计员，也在机票的电脑处理中心做过操作员，以及做过电脑程式设计师。后来他跟先生协助先生呢开了一家公司。那在2002年因为父亲过世的这个过程，因缘际会的加入了百灵园进入的殡丧的行业，转型成为墓园的销售的经济，还有殡仪的保险经济。2009年他离开百灵园成为福地转售的经济，服务湾区许多的墓园和殡仪馆。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林美呢这位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殡葬的经济来跟大家讲解怎么样来做事先的计划。那我曾经想过呢，买一个事先做好这些殡葬的这个安排呢，就好像是在买车子一样，能够按照你的理想呢，买部你想要的车子，能够谈好价钱，这个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那我想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林美，请她用30到3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解她所准备好的内容，然后我们后面大概有20分钟可以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好，林美，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呀，我在线上，谢谢。
好，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啊。OK， 谢谢大家给我今天这个时间能够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跟我这个我自己亲身经过父亲死亡对这个殡葬所面对的一些需要，家属的需要，跟这个面对的这个殡葬服务业的人员的接触啊。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我给的这个就是短的文章，就主要讲这个，我们在讲人走后呢，一般大家很多常常听到牧员在讲一条龙服务，一条龙服务就是 streamline service， 就是包括三项哈，因为人走后要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殡仪馆，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安息的地方，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下葬。那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是在讲这个殡仪馆服务的这一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是每个人都需要。那么这个所谓安息处呢，我们是讲叫做 property， 就是你的产业。那么很多华人喜欢购买产业，所以常常这一件就说买福地，很多人都很早会准备，可是这个殡仪的部分就比较大家会忌讳，所以就没有去多考虑做准备，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是子孙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不要去操心啊。那有时候子女想说不想跟父母啊或者是谈这些死亡的事情，因为总是忌讳哈。那么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讲到这个殡仪，人一走以后这边的殡仪服务。那么常常大家可能会听到什么叫做 funeral home， 什么叫做 mortuary 哈。那么 mortuary 其实现在跟funeral home 已经很相近了。 mortuary 原来的是比较简单，没有一个礼堂，没有这个就是说它比较简单，但是现在有些 mortuary 它也有礼堂哈，那所以就比较不是那么清楚的分别。那我这边有写说殡仪馆有设在墓园里头，也有在就是说在你住家附近，也有一些叫做 service station 哈，像我们常常听过 Neptune 它是一个 society， 那么它呢可能就是租一个 office， 那有些什么有关于殡仪的事情人家可以来问，然后他帮你登记，然后再送你到 mortuary 或是 nursing home 去这样子。好，那么我现在就是要讲主要的殡仪的服务有包括哪些项目。第一个就是遗体的运送，我们叫 remain transportation。那第二个是遗体的 disposition， 就是遗体的处理。第三个就是告别式，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像就是有宗教仪式啊，就是最后的告别。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到墓地服务，就是他们会派灵车把遗体送到墓园去安葬。第五项就是他们有一些这些 paperwork，死亡证啊，安葬许可证啊，这些文件的这些发领，都是属于殡仪馆做的事情。那么我 我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因为是重病的朋友哈、哦。那么如果能够在生前，我们叫做 pre-need 就是 need 就是需要 ，pre 就是生前哈、哦，就是 P-R-E。那么这个是最好是有做 pre-need 生前的准备。那如果说没有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叫做 at need。到事情发生了就是需要的时候 at 就是 at at me 需要哈，这个是有时候我会讲一些 term。 那么这个at me 发生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就是要等到医生或者是护士他们会 pronounce death。那一般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是 hospice 的话是在家里，那么在家里的话，这个在家里过世都是要找hospice 的 nurse 来，那么有时候医生也会来，那么他们就要 pronounce death， 就是宣告死亡的时间，因为这个死亡的时间这个也很重要在这个死亡证上面一定要写，而且需要知道谁签这个死亡证，所以这个 doctor 的名字电话号码也很重要哈，他的 fax number。 那么一般我们殡仪馆在运送遗体他的时间呢，就是说上班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4点，那么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个叫做通常的时间 regular hour。但是如果超过这些时间以外呢，那么它就叫做 overtime charge， 它有一个加班费。OK， 平常有时候我会跟家属讲，如果呢，你觉得时间差不多快到碰到八点，那你就稍微拖一下，就可以省掉这个 overtime charge 哈。那么，因为如果是在家里过世的时候，他们现在殡仪馆他是派两个人，因为怕有时候有些家住宅是有阶梯，所以他们是有两个人。平常如果是到医院或是到 nursing home， 他们大部分就是只有一个人，所以呢两个人的话他就会有多加一个人的费用啊。那么有时候呢，譬如说您选定的殡仪馆呢离在家里稍微远一点呢，它可能有一个基本的 mileage， 那如果超过 mileage 的话，它有一个譬如说3.5块的每一个 mile 超过20 mile 这样子哈。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每一个殡仪馆不一样，我只是大概讲一下。那么平常呢在 nursing home 的话，因为他 nursing home 大部分都会有其他的 roommate， 所以他不能放太久，那所以呢大概只能待个2到3个小时，所以一般通那个 nursing home 的 staff 会职员会通知家属尽快到这个 nursing home。 那医院的话呢，就是要找 nurse 来看看他的呼吸，就是他的那个 vital sign， 就是他的气息，确定他这个人是走了。那么医院他就是比较有一个叫做 morgue， 就是说万一病房不能待太久，平常他们医院是这样子，如果重症的病人他大概会给他另外安排一个病房，就是没有 roommate 的，因为他们知道他等于是重症快要临终，所以他们会给他另外安排一个房间。那么大部分的时间他们会让家属有一个自己的安静如果人走了安息以后，他们会给家属一段时间。那如果说家属的亲人不能在这个他们给的这一段时间赶来的话，医院它有一个我们叫做太平间，就是 morgue， 它会放在医院的冷藏室。所以如果说这个冷藏室呢 有时候比较远方来的家人还可以再看一下，就不是说到殡仪馆去看，就还是可以在医院。那这个是一个缓冲的时间，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你可以去找殡仪馆，如果说你没有做这个生前的这个安排的话，那所以这个医院它可以有一段，那这个当然是看医院这个太平间有没有客满，如果他没有空位，他也许就会比较 push 一下说要赶快送走哈。那其他的我这边有写说，譬如说有意外，那么有意外这个是在外地了，那么这个外地的话，有时候这个选择殡仪的殡仪馆的地方就会是一个学问哈。那么我等一会儿再谈。那这个在家里如果不是因为长久病人的话，有时候还是要打电话给警察，给 911， 他们有时候警察会来。那么如果说呢没有这个病史病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他们可能会找这个法医来验尸。那么这个法医验尸的话，他要报告这个结果出来。那我实际上在就是说可能我会讲一些例子哈。那么我上一次碰到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在 nursing home 做事的 nurse 去大陆玩，全家去大陆玩，结果回来第二天家在厨房工作就倒在地上就走了。那么这个他们叫 911， 警察就把这个全家当作 criminal 这样子看待，因为分开先生也要问他吃什么东西怎么样子，所以呢最好是能够有生前的准备比较好，这比较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那个家人是觉得很辛苦，因为好像被当作罪犯在询问。 OK， 好，那我刚刚讲到说如果是意外的话，是因为你这个他可能会送到像我上一次有一个 case 是从金门桥很不幸是自杀啦，不是意外。那么他跳下来的时候，因为不是就没有把他送到旧金山市区去，就送到比较 Marin County 那边比较远。那么这个妈妈呢很伤心，所以也没有去看，没办法去看，因为太远了。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太远不能去，可是他听说在百灵园呢就是说可以开棺看一下，那么才几百块，他以为是几百块，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墓园如果你一进来他就有一个 basic charge， 就是说基本的收费。那么这个基本收费现在是差不多从2000多到3000不管你是在这个殡仪馆用多久时间或多少服务，只要一进来他们因为有基本的他们的 office， 就是说员工啊基本的 overhead， 所以有一个基本的收费哈。那所以这个当然因为殡仪馆一般来讲大家希望说能够离家里比较近，然后或者是说离墓园比较近这样子。好，那通常如果说这个要报告这个死亡的时候，那么就要跟殡仪馆通知他们来把遗体运走。那么遗体运走的时候，这个殡仪馆它大部分就会叫找一个叫做informant， 就是找这个通知的人。那平常有时候通知的人应该是家人，可是家人这个时候有时候太伤心，那么就会请朋友或是亲戚通知，但是就需要知道这个亡者的名字、他的生日、他的死亡的时间日期跟时间，还有他的住址，就要找一个比较了解这个商家的这个死亡者的资料好。 OK， 好，那么这个就是遗体的运送。那么我们再讲到遗体的处理呢，那么遗体处理有时候这个时候家人就要决定说我到底是要火化呢，还是说要整个大体就有棺木这样子运送。那么 这个决定呢就会决定这个费用，还有对殡仪馆他们要怎么处理这个遗体的处理，就很有大的学问。因为一般火化的话是不需要做防腐就是叫做防腐的措施，但是防腐是如果有开棺的话就要做防腐。那么政府的规定是火化是不一定要防腐，除非你是开棺有这个仪式，有告别式哈。好，那么在美国呢，不管是火化或者是大体的安葬，都需要有棺木啊。这个火化的棺木呢，就是一定要可以燃烧的。那么大部分都是木头，或者是我们叫做 alternative 的 casket， 就是说是另类的，不是一般标准的棺木这样子，不可以有金属。那 OK， 那这个普通呢，火化场有时候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殡仪馆他自己有自己的火化场，所以他要去到那个 commercial 的那个 crematory， 就是专门帮这个殡仪馆做火化的，有专门的火化场的地方。那么有些殡仪馆是我看过也有自己的火化场，就在殡仪馆的旁边。但是大部分的墓园呢，有些也会有，如果比较大规模，他也有自己的那个焚化场哈。那么刚刚我讲到了这个棺木，或者是 container alternative container， 那么这个棺木跟可以在殡仪馆买，也可以在外面。我们可能常常有看到黄页或者是那个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专门在卖棺木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棺木外面买棺木的话就要跟这个殡仪馆谈，因为有些殡仪馆呢它是有这个叫做我们叫做配套一套的价钱。那么如果说你去外面买棺木，也许它这个配套的折扣就会没有哈，就会失去。那但是当然就是说看每个人的经济情况，还有就是说你们的需要决定。可是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能够预先准备最好，如果不能预先准备最好是有买配套，你就省得麻烦。因为去网络网购，有时候棺木要放在哪里，这个也是储藏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就说他检查棺木有没有瑕疵，那你还要跑来跑去，在这个很忙心情又很难过的时候，还要为这些杂事奔波，很辛苦。那所以有时候是事先找好一个比较在殡仪馆熟悉的，然后跟他们谈， get 一点感觉 feeling， 觉得这个殡仪馆是 nice 是 honest， 那么就可以跟他们合作这样子。好，那么第三个殡仪馆提供的服务就是告别式，它有提供场地。那很多人常常跟我讲说我们没有很多人，不需要太大，那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便宜一点？其实没有差很多哈，这个礼堂大小没有差很多，他们主要是因为 staff 要帮忙。那有些殡仪馆的 charge 是没有不同，有些是有一点点比较便宜一点。好，那么这个告别式呢是给大家有一个时间在回忆回想这个就是说亡者他对他的生前他的就是说给家人在一个纪念。所以这个时间呢有时候对还survivor 就是说对还family 来讲的话是一个好的机会来回忆，然后来感谢，然后来就是 做一个仪式。那么现在的人有时候一忙说，哎呀，我们也没有太多亲戚啊，这做仪式还要做很多事情，要找照片，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呢，其实这个是一个过程，可以让家属就说缓冲这个一个伤心的情绪，然后也是一个缅怀故人的时间，甚至就说一个安慰。譬如说有一个宗教仪式，那么牧师诗班来唱歌，这个都给家人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哈。那么这个是就看每个人的需要，一般来讲会有这一个告别式，就是因为让家人有一段时间再来再来对这个故人有一个纪念。 OK， 那么一般来讲他们殡仪馆的告别式呢就是有分传统的，譬如说宗教的仪式。那么在美国他们倒没有说殡仪馆有提供，譬如说这个节目纸，就是说这个一个节目单啊，或者是说节目主持的人啊，平常的话就是希望说能够找家人或是比较近的朋友，对这个亡者能够有比较亲密的关系，能够对他了解，那么对大家朋友也都认识，这个是很重要哈。那个我们他这个等一会儿我会跟大家给大家有一个就是例子。那因为我住在弗里曼，所以我用了弗里曼的一个殡仪馆，那么它的价钱也算是中等中蛮合理的，那么可以看它的有些什么样的仪式。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是讲传统的话，就是做告别式的前一天，他们还有一个叫做 visitation， 就是有些人譬如说当天告别式的时候不能来，那么家属或者是时间不能配合的话，他们有一个 visitation， 就让大家先前一天或者是几天有个四个小时，那么可以先跟这个遗体跟家属在一起有一段的安静的时间。那么佛教徒有时候利用这个时间，就是他们有就是就是因为穿衣服啊，我不知道我的听众里头是不是有一些各种不同的宗教。OK， anyway， 这个是通常的话是有开关跟没有开关，就又有不同的这个 program。那么这个有开关，这个政府的规定，因为是对这个遗体怕它会朽坏，所以一定要做防腐，这个是保护遗体，那么也保护生存的人，因为生者这个我们这个总是怕如果没有做防腐的话会有一些细菌啊，或者是会影响到生的人，尤其又开关给大家瞻仰仪容哈。那么也有可以做这个memorial service， 可以不开关的，因为有些人譬如说他不愿意让人家看，因为重病以后也许瘦了，他希望保存一个比较好的面貌，给大家一个好的纪念，有些人就不想要开关哈。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ID viewing， 这个 ID viewing 呢就是不做防腐，但是它只有20到30分钟，那么这个就是说纯粹只有家人，大概只殡仪馆只给大概6到8个人，最多可能不超过10个人这样子，就是家属。那这个家属呢，这个开关呢，可是有的时候譬如说也要看这个遗体的腐化情形，因为他不做防腐，所以有时候很多情形殡仪馆他都不建议做这个 ID viewing， 因为他怕第一怕那个这个遗体的情况 怕会让家属觉得很难过所以怕有 smell 会有味道，所以一般他们比较不建议这个。可是有时候有些人想要比较简单一点，他就说家人要再做最后的确认，然后跟他 say goodbye。OK， 那么有些就没有告别式没有告别式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说 immediate burial 跟 direct cremation 立即火化或者是直接下葬。其实直接下葬不是说一运到殡仪馆就马上到墓园去下葬哈，这个当我们人走后，家属呢其实还要再到殡仪馆去跟funeral director， 就是这个殡仪馆的员工这个 funeral director 是专门做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职员他是专门做 funeral 这个 service direct 这个仪式。那么他呢是要有 license， 那这个要跟他们 talk， 因为他还要有很多的paperwork 要写，即使说你生前有做一些准备，有买生前的保险，但是还有一些他们要再确认，譬如说在确认这个一些亡者的一些个人的资料，譬如说他是几年几月生辰年日，然后他的社安卡号码，然后就说他是哪一年是在美国出生吗，哪一年到美国，如果有没有在美国服过兵役然后在他的一生做过什么事，他的职业是什么，那么做了多久多少年的事，这个完全这些资料呢大部分都是提供给这个死亡证，所以家人有些资料可能要知道再到那个殡仪馆去。那一般来讲我都建议家属不要太早不是说今天把遗体运到殡仪馆然后马上就需要去殡仪馆哈，因为有时候家人还要通知家属，那么有些家属也在远的地方，然后有些要跟家属大家商量，譬如说日期告别式的日期、火化的日期、安葬的日期，这个因为都要看每个人的时间，有些上班，有些所以不是要商量出一个结果来，所以再加上就是说当有一个人病重的话，家属照顾等到他走了其实也很累，那么送到殡仪馆以后，我建议家属应该要休息一下最好能够尽量让自己能够睡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再打起精神通知家人安排这些事宜哈。那其实我刚刚讲的直接下葬也是就是说你到殡仪馆谈完以后呢，那么家属就不再看了，这所谓无告别式就是说看不到了，已经在看不到这个遗体，所以有时候我会建议说，如果是在医院，最好是在那个太平间再看一下 say goodbye， 如果是要直接下葬或是立即火化的话，因为没有机会再看。如果说要再看，有些殡仪馆的话，它是会每一个 visitation， 就是说每一个拜访，就是在见的时候就他们会有一些charge， 就有每看一次要 charge 一次。我曾经有过一个 case， 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每一个人来一次再去看一次结果就被 charge 了四五次的费用，因为他们有四五个兄弟姐妹。好，那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见证火化我们华人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怎么知道送去火化的时候是我的亲人哈？那其实不需要有这个担心，因为每到一个殡仪馆的时候，他进去他都会有手上都会有挂个 那个环上面有识别证，等于是识别证确认这个人的 ID。 那么进去火化的时候是在美国是一个红发炉，进去以后等冷却了骨灰清干净才会再送第二个人进去，所以不会说有什么错误，因为在他那个火化骨灰里头也会有把这个名牌放进去，放在骨灰放到塑胶袋，塑胶袋外面再有一个 ID 哈，有一个名牌。那所以呢，这个见证火化，有些人愿意去看，那有些人就建议不要去，因为事实上到这个红化厂的时候呢，在美国是这样子，就是棺木呢，它是有一个轮轴推进去，然后它就有一个像闸门放下来，那让家属按这个一个按钮，那这个按钮按下去的话，什么也看不到了，但是对家属来讲是很痛心很伤心，因为觉得他就要被烧哈，所以平常我并没有很建议大家去见证这个火化，但是这个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那么在另外一个服务殡仪馆的服务就是墓地服务，他们会有灵车就是我们叫 hearse 哈，他会送到墓园去帮，比如说如果是大体的话就是到那里整个棺木运去，然后再到墓地下葬。那么另外一个服务，刚刚我讲的死亡证明安葬许可证，要火化之前这个也是需要这个安葬许可证。那一般来讲这个安葬许可证通常需要2到3个 business day， 可是呢如果说紧急或 rush， 一天有时候可以赶出来，那就 depend 那个殡仪馆他们的作业，那也 depends， 譬如说这个医生有时候因为这个要医生的 sign off， 那殡仪馆急，可是如果医生忙没办法签的话，这个就也没办法拿到安葬许可证。那死亡证很重要，就是说他的资料，我建议每个人就说当这个Funeral Director 写完以后一定要过目，确定没有错误，因为我上一次有一个客人他们就为了更正结果花了1年半才拿到正确的那个死亡证哈。好，那我现在要再讲到这个收费的标准，一般的殡仪馆有些是照就是说 itemize， 就是说逐一的列项收费，那么我这有的是可以有配套 package 这样子。好，那么大家可以参考我给的那个 Chapel of the Rose 的东西。Chapel of the Rose 它是有 package， 所以比较方便，因为如果不清楚的话不清楚这个一项一项到底是收费做些什么事情，那么就按照它这个配套可以选择看是要传统的2天或者是改良式的，就是一天当天服务当天 service 就结束了哈，或者是说只要这个 ID viewing， 或者是说只要有个告别式但是不开关，他们都有哈。那这个逐一列项就是说对有些人比较清楚的话，他知道需要些什么，那么他可以这样逐一列项，比较不晓得会不会比较便宜一点了哈。那事实上你如果 package 的话，把它加下来的话，会比这个逐一列项会比较便宜。那么一般来讲，像这种一整套的话，像这个储存，虽然我们说储存它是通常殡仪馆是有3天的冷藏的时间，那有些就会有 charge 超过3天，或者是它就会有在 overtime 的 charge。 那一般来讲配套的话它就比较马马虎虎，就比较不说哎呀又另外收钱，因为它已经有一整套，所以它就没有。那像时间一久的话就是要做这个可能 embalming， 因为 如果不做 embalming， 那它冷藏的时间也会，就说也会腐败的情形也会，加重，因为时间一久。好 ，OK， 好，那么，我想要谈的就下一来要谈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在殡仪馆常常会碰到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大家不晓得要做些什么决定，生前如果没有预先准备的话，家属人一多，有时候人多口杂，大家没有一致，那么在殡仪馆的时候就常常会为了要大家问谁的意见，所以又打电话，所以变成时间就拖久了哈。那对这个殡仪馆的员工也是很困扰，那家属也是很没有办法达到一致的决定。那么通常我会跟大家讲，就是说不要太 rush， 就是不要急，先在家里准备好了，比如说准备要带的衣服，准备照片，把日期都决定好，然后我们再到跟墓园就说跟殡仪馆决定哪个时间，或者是说你先跟殡仪馆决定，比如说一天两天以后，但在这两天的时间，你就把这有一些事情先有个头绪。当然不是说比如说有时候一时衣服找不到，或者是项链找不到，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真正告别式的时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不是说两天三天哈，所以还可以再找出来，然后再送到殡仪馆。当然是如果在跟他们做这个 arrangement 的时候，就是说在安排事宜的时候，能够把这些衣服啊鞋子啊该带的啊都带了，那么该有的他的这个亡者的，譬如说他的 social security card， 他的 driver license，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doctor 的那个医院像开始有 ID 卡，有一个号码，那么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把这些弄过来。那我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常常会我们在这边父母跟我们一起住，但是呢因为这个死亡证上面会有讲父母亲的他们的爸爸妈妈，所以就是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但是因为有时候战乱，或者是说现在小家庭制，大家都不太知道长辈的名字，就说父母的在另外一个就是 grandparents 这一个他们的出生、他们的名字、出生地点、他们的学历，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哈。那所以常常就说，哎呀，再去打电话给阿姨啊，问叔叔啊，他们的名字。所以如果平常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资料都问好，不要等到人走了才说没有人知道。那这个在死亡证上面就会写名字不详，好，那这个是比较不好，因为将来子孙要寻根或什么，政府的上面就说不晓得爷爷奶奶他们的名字。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死亡证的份数，因为常常大家在那边数了半天不晓得要几份。那我的通常建议家属就是说你数数看，跟钱有关系的，譬如说保险公司如果有房地产，还有就是，所以我这边有写说请大家看那个 after checklist 哈，它上面呢就会有，譬如说银行，现在银行大部分都愿意接受，就说你把原来的原件，死亡原件可以给他看，那么他们也许 make a copy，有的是需要原件，以前早期他们需要原件。那么DMV 这些，譬如他那个这个 after checklist 的上面有写，比如说你要到银行通知，你要通知 accountant， 你有些要付的 tax， 这些 tax bureau， 那么其实这些 tax bureau 是你要付钱给他，这个倒不需要，他们要付钱给你的大部分你就需要 有时候这个 Medicare 这个Health Department 有时候要一份，现在 Social Security 呢大部分 Funeral Home 会通知他们，所以 Social Security 就不需要一份，但是 Social Security 最好你自己再去通知一下，因为有些譬如说有拿 SSI 或者是他可能会要retrofact， 就说要你再回把钱退回去，譬如说半个月或是一个月，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去一下哈。那么我亲等的关系就是常常有时候这个 next to the kin 就是第一等亲，常常我们子女就会觉得说，哎呀，父母亲来跟我们一起住，那么当然是我们来负责。可是，很多时候呢，殡仪馆还有政府的规定，这个是配偶在的话，一定要配偶签字。那我就碰过一次的 case， 就是，父亲先病重，那么住到医院去，结果没想到妈妈在 nursing home 过世。那么这个父亲在医院里头已经是有一点 unconscious， 就是说不太清楚。那所以这个儿女就说我们签字就好了。我说可是你没有做这个power of attorney， 就说没有做这个授权的这个生前没有做，所以这个政府不能让你签字。那么有时候譬如说像我这个 case 呢，后来因为他又要火化，尤其火化比较难，因为要所有的子女都通过，还有就是第一等亲最重要的是他要签字。当时我的办法就是只好我亲自到医院去，他的父亲虽然不省人事，但是他还有一点意识，就是说他眼睛会眨一眨，所以我就请他的儿女还有请护士在旁边，那么就是说现在需要你签字，当然他没办法签名字，所以就说要请他画个叉叉，那么是不是我可以握着他的手画个叉叉，他眼皮眨了一下，那我们大家 witness。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大家能够先做好准备，如果能够做一个 advance health directive，就是生前医疗指示，因为那边也可以安排，就是说我愿意指定谁做我丧事的处理的人哈。那还有一点我另外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朋友很热心，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因为有经验，他就说我谁谁谁过世，我们去就是安排，那这个都是很好的意见，可是有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最好是能够找有经验的问他问题，然后由他来解决，不是由朋友来解决。当然朋友有的意见很宝贵但是不一定适用每一个家庭。好，那我的时间是不是到了？那我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些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家里是510-651-1023，那手机是510-364-7853都欢迎大家任何时间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哈，不要担心。然后呢我准备的资料给大家就是有这个Funeral Cemetery Purchase， 这个是政府的印出来的，最后面它就是说你要购买福地或者是说要购买殡仪的这个服务的项目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你如果有些什么抱怨都可以跟政府打电话。好，那最后的这个21页这边呢就是 Glossary of Terms，那么可以看一下到底，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清楚墓园跟殡仪的这些就是专有名词，那么看一下可能会对大家有帮助。好，那还有些什么问题吗？
谢谢林美那现在开放问这个热线可以让大家问问题， 如果您有问题要请问请教林美的话，请您按星号61大 61， 你按这三个键之后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荧幕，我会看到你在排队，那么我会宣布你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你就可以发问。如果您线上的朋友现在想要发问的话，可以按星号61大 61。那林美，我想有一个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知道这个有些人可以事先安排就是去跟殡仪馆或者是说去买福地啊，那这些事先安排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跟这个殡仪馆可以谈一个价钱？
OK， 好，这个问题也很好哈。一般来讲，殡仪馆它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做need， 就是我们说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除非他的员工有这个预购的保险的 license， 像我是有这个 funeral insurance 的 license， 那么就可以跟他们谈。有时候譬如说殡仪馆他们没有，但是他知道像我有的话，他们会 refer 给我，就说做这个保险。那么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需要这个殡仪的保险呢？我已经有人寿险了，到时候人寿险 cover 就可以，也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常常电视上常常有讲说，你可以买个1万-2万的这个保险 life insurance， 那么 cover 你将来的殡仪的费用。这个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呢你付了这个保险，但是呢将来是不是这个价钱。那么我们的殡仪保险是这样，就是说根据殡仪馆哪一个殡仪馆它的费用，那么你买，譬如说现在你到这个殡仪馆，假设殡仪的费用是要10000块，那么你现在是买10000块钱的殡仪保险，就不会受将来殡仪馆它涨价的影响。好，那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讲说你买个10000-20000的人寿保险听起来是 cover 了，但是呢可能20年-30年后它的这个价钱不是10000-20000可以 cover 的。但是你如果买殡仪的保险的话，这个10000块就不管它将来变成20000-30000都无所谓，因为你已经把这个要的service， 把要的这些 merchandise， 就是说棺木啊，你这个都已经买了的话，它不会涨价的。这样有没有回答问题？
对，
那这个刚刚讲到福地可以预售没有错，因为你到墓园去预先买的话，它大部分都有一个叫做生前折扣。那如果人走的以后就没有折扣，那有些墓园的折扣是尤其在 promotion 的时候是蛮大的，所以譬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百灵园的清明节啊、重阳节啊，有说买第一块地是原价，第二块50%哈，那么半价，听起来是半价，其实它就是每一块地就是 25% off。 那我们这个转售的话，它有个常常有时候殡仪馆会转，对，会 refer 给我们这个转售。转售的意思是有人买了地但是没用，或者是说他们有用过但是迁走了，那么就拿出来转售哈。一般华人是不喜欢买人家用过的，但是这个很多大部分都是没用过他们买了，可是也许搬回国内或者是移到别州去，所以他们就这个不需要，就拿出来卖。那么这个转售的价钱一般来讲是比墓园的价钱便宜，甚至比他们这个 promotion 的价钱还便宜。所以呢我是鼓励大家去生前就先看一下，决定要在哪里，因为这个价钱其实差蛮多，否则到那个 need 的时候又要付这个殡仪的费用啊，或者是说付这个福地的费用。现在很多人常常问我说，现在的 人走到底要多少钱哈？有些人开玩笑讲，就是说如果太贵了，死不起了就不能死。其实这句话我们只是开玩笑。那我一般来讲跟大家说，当然是 depends 你买的地方的价钱，还有你的棺木的价钱，棺木的价钱可以差很多，然后这个福地也可以差很多。那所以呢，大部分来讲，我现在就说像这样一条龙服务，如果是火化的话，平均大概是1万块到1万5，好。那么如果是整个大体仪仗的话，现在的价钱大概1万5到2万。那么当然这个是指就是说比较通常的情形的价钱嘛。那要再省一点还是可以省，所以家属最好跟这些professional 的经纪谈，就是说我现在的 budget 是多少，那我希望什么样的 service，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套出来这样子，这个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要不然的话到时候因为自己不晓得要多少，可是算到后来会真的是会吓一跳哈。那还有就是说常常有这些人在买福地的时候呢，就是说哎呀我就等到他们有打折扣我再来买。事实上呢买福地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像在 shopping around 就说我买便宜比较重要，因为是买你喜欢的地点你喜欢的位置比较重要，因为这种东西买了就没有了，就说你买了就没有这个位置。假设说我喜欢一个看海的地方，那刚好就是最后这个位置是看海的，那如果说为了等到清明节重阳节比较好的 promotion 的话再去买，也许这个地就没有了，就被别人买去。好，就这样子。
okay. 我们线上有一个朋友发问了，他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3572发问。
好，请说。
啊，林美，谢谢你的解说哈。你刚刚讲到那个funeral 的 insurance，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是不是那个就是说你当时以你当时的那个市价来做，比如说你刚刚说是火化的话，以当时的火化的价钱来买这个保险，或者是说大体的这个整个大体的下葬，就是以当时的价钱来买，那不管是将来多少年之后，等到实际上要需要处理的时候，就是以你几年前买的那个价钱来算这些的费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到后来你打算要你不喜欢这家的殡仪馆，你想要换别家的殡仪馆，你这个 insurance 可以让你 transfer 吗？
可以呀，可以 transfer 的。就说当然也是要看这个殡仪馆它跟这个保险公司的 contract， 一般来讲的话是会可以的，可以跟 insurance company 就说我不喜欢原来的那个，我要换，但是它就是给你是相同类似的这个 service， 类似的 merchandise， 因为每一家殡仪馆可能 carry 的棺木的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棺木是国内美国制造的或者是中国制造的，有这个有很多的区别。那么他大概是会给你如果你到殡仪馆去，一般他都会讲，有时候 manufacturer 他可能也会就是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的那个 manufacturing line， 他会找出类似的这样。好，那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刚刚我讲这个朋友问的这个殡仪保险哈，这个就叫做锁定今天的价钱。譬如说我今天买的话，就是锁定今天的价钱，就不受将来的涨价的影响。那我有一个事情可能要讲，就是说有时候像重病的病人，像我们叫做 imminent，有时候保险公司，这个我一直常常跟公司反映，他们就不让这种就是说譬如说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内的话就说这个可以做这个保险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已经 imminent， 所以 所以他就不让我们卖给这种譬如说半年一年的这种问题，所以我是鼓励大家不要等到病的时候再来这个买保险，或者是说再来做，因为这种事情这个殡仪的话总是对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不忌讳的话，因为这一个费用是一定要开销的费用，这样子。好 ，OK， 好，那就是这样子，有解答问题吗？
有，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是好了，那我想呢，再一次谢谢林美呢为我们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解说，那我想。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平常人比较不愿意去谈的话题啊。那我们很高兴林美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谈一谈。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下个月7月19号，我们邀请到卫毅脑神经的专科医师来谈一谈中风的预防和病患的照顾。然后我们8月16号，我们请到。一位注册营养师何女士来谈一谈生命末期病人的营养观念和做法。那么如果您对于这后续两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的讲题有兴趣，或者是你知道可能对别的朋友有帮助的话，欢迎您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报名。那我们的网址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我们也，如果您认识有其他的癌症或重症病人的家属需要心灵支持的话，也欢迎大家打电话到我们的关怀热线1-888-663-8585。那我们再一次谢谢林美，还有谢谢线上听众，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电话教育讲座，那我们下个月再见。谢谢你，
再见。
Bye.
好，拜拜。